卡佩拉的弟兄姐妹，你们好。这一次呢是教会临时的安排哈，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来到大家中间不过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实体的见面。那我们来听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愿意我们所听见的不仅仅是人口中说的言语，乃是从神而来，今天要对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细细的来听神你自己的生命之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虽然是在创世纪里面关于雅各这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人物，但是呢平常我们在查经或是宣讲里面都比较忽略今天所读的30章的这个部分。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经文里面提到好像用树枝来影响羊的这个交配的这个事情呢，让我们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它。我们可能会问，这个做法真的可行吗？然后呢，我们就不知道 那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应用。那今天呢，我希望一方面解开这个所谓数字交配法这样的一个谜团，然后呢，我们也能够认识经文里面的属灵教导跟我们今天生活的关系。那我们要明白经文的内容呢，我们就要回到雅各生平的记载。那记得去年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起读过创世纪28章有关雅各离开家乡梦见了天梯这一个关于他认识神的这一个最初的这个阶段。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30章的经文那就是雅各已经到了拉班的家至少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我们先补充一下中间在29和30章的上半所发生的事情。那29章呢就告诉我们雅各呢他在伯特利领受了神的应许之后，就很顺利的来到舅舅拉班所住的地方，而且呢他就跟表妹拉结就一见钟情了就跟舅舅呢就约好就要为拉结服侍拉班7年。但是呢没有想到7年满了以后呢，这个拉班竟然就把大女儿利亚送去跟雅各同房。那雅各呢不知道是因为就是黑夜太暗了看不清楚呢，还是在婚宴里面喝得太高兴居然没有发现。然后呢29章25节就很惊艳的把第二天早上当雅各发现自己被骗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描述出来。经文说到了早晨看啊他是利亚，雅各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雅各原来他一见到是利亚呢，居然就马上跑去跟拉班说话了他也没有跟这个太太呢，这个新婚的太太呢有任何的这个温柔的语说话，甚至他连质问他都省略了可能他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出于舅舅的主意，所以呢马上就跑去质问他，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没想到呢这个拉班居然说，大女儿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规矩拉班好像一句轻描淡写的回应呢，反而他像是有理了一样这是我们的规矩，而且呢他开出了一个很辣的一个条件你想要拉结吗？可以，你就另外服侍我7年我们知道呢一向都是雅各他使诡计使别人上当，但是这回呢他就栽在这个舅舅的手里了。结果呢经文从这里开始，从29章31节一直到30章24节就描述了从此雅各家里就是不断的争风吃醋仿佛他的人生呢就好像是不断的周旋在这些女人和孩子当中永无宁日一样。在整段记载里面呢几乎都是这些女人在说话就好像雅各呢是十分的被动一样。 那来到三十章的二十五节呢，当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终于生了约瑟之后，雅各的人生就好像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呢他就去跟拉班谈判了。三十章二十五节，他就对拉班说，请让我走，回到我的本土本乡去。从后面的故事呢，我们知道，其实后来呢，雅各还留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呢，这一句开场白呢，其实只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啊，就是漫天的要价了啊。那拉班呢，当然也是老手了，所以他就回应他说，愿你看得起我，因我占卜得知，或是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为我算定啊，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翻译。耶和华赐福给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啊。拉班呢，他表面上非常的客气啊，他说愿你看得起我，这句话呢一般是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才会这么说的。很显然啦，这不是拉班真正的想法，这只是他谈判的一个手段啊。那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呢才是真正的谈判的内容。所以呢他就两次的问雅各，他说请为我定你的工资，我就给你。三十一节他又说，我该给你什么呢啊，就是打听一下对方开一个什么价格，但是呢就完全不提自己有什么想法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了，其实本来雅各就已经答应过，他是为了拉结再服侍他七年，等于总共呢是要服侍十四年的。所以雅各他的议价的能力呢本来就相当低了，但是他就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方法，所以才来找拉班的。所以呢二十九节他就首先说了自己对拉班家族的贡献啊，雅各就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这里变得怎样，你都知道啊，这是我在你的家给你的贡献。然后呢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啊，这个当然也是客套话了，就是让拉班稍稍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呢才开出真正的条件。雅各的条件就是三十二节，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小绵羊中凡是黑色的，以及山羊中凡是有斑的、有点的，都从那里挑出来作为我的工资。雅各的条件就是要把那些有黑颜色的、有斑点的那些羊都归自己。那拉班呢很爽快的就回应了。那从这一个回应呢，我们可以想象，大概这一些有斑点的、颜色不纯的这一些羊呢，在整个拉班的羊群里面呢，应该只是少数啊。因为一来雅各不可能开太高的一个要求，二来呢，拉班也肯定是不会答应的。不过呢，经文马上也就告诉我们，虽然拉班表面上是答应了，但是呢却又马上的背信弃义。三十五节说，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一切有点的、有斑的、有小许白色的母山羊，以及绵羊中所有黑色的，都挑出来交在他的儿子们的手里。拉班再一次的欺骗了雅各，本来答应了给他的羊全部挑出来，一只都不剩。可是呢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雅各他却没有再去找拉班对质了。或许他学乖了啊，知道去理论也没什么用。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他接下来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雅各就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把皮剥出白色的条纹，使枝子露出白色来。他把这一些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羊喝水的水沟和水槽里。羊来喝水的时候，他们彼此交配。羊对着枝子交配，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这个描述呢，就让很多读者非常的困惑，到底雅各在做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剩下来的这些羊呢，全部都是纯白色的。但是呢，经文似乎在暗示， 羊群在看到有条纹的物件的环境之下交配呢，就会生出有纹有斑点的小羊来。那我们中间有不少念科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从现代的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就算有可能都是偶然会发生一次，好像说能够只创造这个环境就生出有斑点的羊来，这个实在不太能够理解。所以虽然有人呢就从类似胎教的角度想要去理解这一段经文，但是呢实质上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是不合常理的。就好像呢以前有一些的姐妹当她们怀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喜欢挂一些很可爱的小宝宝的照片在自己的卧室，然后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宝宝呢，就希望我们保持这个心情很愉快，希望我们的宝宝生出来呢也是很可爱很健康。那我们可以接受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那但是呢我们都不会觉得你的宝宝生出来之后就会长得像这个照片里面的小孩子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呢其实学者就也有一个猜测，就是说雅各他在这里所做的是不是古近东的一种传说就是好像迷信的一类其实呢没有什么真正的效用，又或许呢这是一种古代的一种习惯。那到底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或是看待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呢其实答案是在经文的上下文的里面。那如果我们详细的来看经文的上下文呢，其实是可以解开这一个疑问的。那如果我们把经文放回去它的经文的框架去理解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经文的前面就是29章31节一直到30章的24节，其实都是在讲关于生育的事情。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在创世纪的经文对于雅各在拉班的家里面的记载呢，几乎都是在讲生育。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在这十几年间呢，正常来说他们一家应该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吧就算古代人呢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多姿多彩但是至少比如说发生一点天灾啦，干旱啦，或是有敌人来攻击啦那应该都是值得去记载的一些大的事情应该呢都是会有发生到的。但是呢在这两章的经文里面却是完全没有提到任何这一类的事情，只是不断的在讲雅各的太太们他的婢女在生孩子。这个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想要强调的是生育，或是更确切的来说是想要强调生命的来源。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叙事者已经指出神才是掌管生育的那一位。29章31节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然后呢当30章17节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他为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30章22节也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他使他能生育。这里的经文都一再的提到使人生育使人怀孕是神的恩典。而在30章的14到16节加插进去一个好像表面上不太相关的一个风且的事件，其实也是要强调这个主题。风且呢在古代被认为是有催情或是帮助生育的一个功能的植物。那渴望生育的拉结呢，他不是一切的想要得到它。而从利亚的回应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可能雅各不太乐意与利亚同房，又或是有拉结的拦阻所以呢利亚才会用风且来换取自己的丈夫雅各一个晚上的陪伴。但是经文却是非常讽刺的告诉我们， 拉杰得到了丰且，但是呢，利亚却是怀孕了，这是因为神应允了利亚的缘故。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的源头是神，不是任何的药物或是植物。而故事里面的人物呢，显然也是非常清楚，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这里告诉我们，利亚她每一次为她的孩子起名的时候，几乎都是回应神的眷顾的。当她为吕便来起名的时候，她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当她为西缅来起名的时候，她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再有，他为犹大起名，他就说，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当他为以撒家起名，他就说，神给了我工价。西布伦也是一样，神赐给我厚礼。而他的姐妹拉结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拉结为他的婢女的孩子起名叫但的时候，他说，上帝为我伸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而当他自己最终能够怀孕生子呢，他是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而雅各这一个丈夫，他在整段的记载里面唯一所说的一句话，也是显出这个主题的。当时拉结因为生不出孩子，就对雅各生气，而雅各就说，是我代替神使你生不出孩子吗？在整段这一个家庭的纠纷，在这一个争风吃醋的这个记载里面，其实非常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掌管生育的上帝，一切的生命是源自神的恩赐。所以当我们来到30章的下半，当雅各他使用这个树枝的方法使羊生出有斑点的小羊来，表面上好像在行法术，不可思议，但是从上文的这个背景来看，却是让我们提出一个疑问。我们是会问，这是不是不太可能吧？生育不是神的恩赐吗？无论是人或是动物，应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吧？又或者我们反过来说，人这个故事里面记载的那些人，连自己的生育都控制不了，何况是动物呢？所以这一些的小羊是不是应该是神赐福给雅各，这一位生命的源头来赐给雅各的，来为他伸冤才生出来的吧？所谓这一个树枝条纹的果效，不但不可能是有科学根据的胎教，也不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养殖方法。其实这里的经文是鼓励我们去质疑这样的一个方法，怎么可能呢？生命是神所赐的，这些羊应该是神所赐的。这个疑问在31章同时也得到了解答。在31章5到13节，当雅各预备真的要离开拉班的时候，他是这么去告诉他的太太们。第五节他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第七节他也说，神不允许他害我。第九节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拿来赐给我了。当雅各他回顾在拉班的身边的这些日子，他三次的把荣耀归给神，他承认不是出于他的聪明，不是出于他做了什么样的有效的方法而得到了这一些的财富，而是因为神的同在和神的保护。那他怎么能够确定这一点呢？原来神再一次的曾经在他梦中向他显现。第十节，羊群交配的时候，我在梦中举目一看，看啊，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发斑的。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呼召我说，雅各。 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拉班向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曾经在那里用油膏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族之地去吧。本来雅各以为是靠着他自己的聪明想出来的好办法而得到了生出来这一些的有条纹有斑点的羊，但是神在梦中很清楚地告诉他，不是的，这一些是我赐给你的。拉班对你的欺压我都看见了，所以我为你伸冤，我把这一些羊，有斑有点的羊赐给你。当雅各他回顾整个事情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是神真的与他同在，保护他，施恩给他，所以他才会因着神的吩咐离开，回到他的本族之地。本来在雅各的日常生活的挑战里面，他以为他要靠着自己的聪明去胜过拉班，他以为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技巧去牧放羊群，但是到头来他才发现，原来真正成就事情的是神自己。在这一个对他不友善甚至欺压他的环境里面，是神与他同在保守了他，神不但使他自己生养众多，更赐他丰富的财富。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他才看到原来神真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才看到神一直对他的恩情，使他愿意回应神的引导，启程返乡。原来在日常生活里面，只要我们细心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有时候我们对于属灵生命的成长想得太过的神奇，我们以为要有一些特别的经验，特别的感动啊，才是看到神的恩典，才是看到神的同在啊，我们才觉得自己跟神很亲近。但是事实上，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只要我们查验神的作为，我们就会看见，即便是那一些我们以为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都是神的恩手在托住。那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我们家庭最近的一个经历啊。去年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呢，Gary 就去做了一个检查啊。其实起因呢，就是其实一点点的不舒服而已。但是呢，就偶然的发现在他的胆囊里面呢，就是好像有一个息肉一样。那医生呢就跟我们说，这个息肉呢，就是已经超过了一个安全的一个系数了，所以呢，他就建议我们要做手术把整个胆囊取出来避免呢它有产生癌变的这样的风险。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是其实也有一点点的担心啊。虽然呢其实我们知道了这个手术是很小的一个手术啊，也很普遍而且呢，对很多就是在身体的健康上面遇过很多的困难有很多挑战的弟兄姐妹来说，这个真的不算是一回事。但是呢，毕竟呢，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就是要做手术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也是有一点点的担心，然后呢，就祷告，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那其中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大学的时候呢，也见过不少这一个手术。那其实我很知道，就是有经验的医生做跟没有经验的医生呢做出来，的确那个效果不一样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祷告神，我就很坚定的，我就决定要找一个很好的医生，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医生来做这个手术。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的老同学，然后呢，就请他介绍一个信得过的技术很好的医生给他。然后呢，我们就去看了这个专科医生啦。然后呢，就想着啊，我们买了这个保险啊，应该没有问题。那结果呢，我们看完医生以后，回家打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才发现，原来我们买的这个保险呢，就不包括在这个市立医院里面来做这个手术。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呢，就是结果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就只能去这个公立医院去排队了。然后呢，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其实坦白说，我当时就是有一点点的觉得啊，有点 frustration 哈，有点心里面觉得不是很舒服啊。但是呢，也想着啊，既然都祷告了，就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吧，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是大家知道啦，就是从7月份开始，然后呢，这个悉尼的疫情呢，就是新一波的就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哦，如果本来我们就做这个在私立里面去做这个手术呢，原定是8月份要做的，那我们就发现哦，其实取消了也蛮好啦，就是没有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要冒这个风险去医院。所以当时我就想啊，也许真的神有他的计划啊。那就继续等这个公立医院咯。然后原本呢就安排了是11月中旬左右，结果呢，我们就等到好不容易就等到10月底那就看着这个就疫情也改善啦，就想啊应该就轮到了。那结果呢，就是医院就打电话来，就跟我们说，因为呢这个疫情的关系，那所有的这个公立医院这个 elective surgery 全部都取消了。然后呢，他接着就说，所以呢，现在呢，Gary 的手术就安排在市立医院，由我们本来想要看的那个医生来为我们做，但是呢，就算成是公立的这个病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其实我心里面就说，为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个光是钱的这个问题，而是我看到，当我回顾整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很实在的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其实是比我们本来想要自己去争取的更好。本来我想的是，我买了保险，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啊，我就是靠着我的关系去找一个好的医生，然后呢，就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其实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好的一个安排，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神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有没有去察觉而已，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看到，其实本来可能我们的信心也是很小哈，我们只是觉得啊，想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去做，但是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尤其是其实前面几个月呢，我在神学院的服侍其实是很忙，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他这一些事情，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去追问医院呐，没有时间去管这一些。但是呢，神却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我去为神的事情来奔走，我去为神的事情来奉献，而神呢就会看顾我所关心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经历不仅仅是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也是再一次的肯定了神对我们家庭的看顾，也是帮助我，就是在之后的侍奉的里面，也去继续的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一些也许也是我们的共同的经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许我们都面对过挑战，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绞尽脑汁，我们去应对，我们也很努力了，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表面上好像都是靠着人的手在工作，但是实质上是神那一 那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引导我们，一直在保护我们，才使我们可以顺利。只是人生，有时候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才能够发现，神的确在施恩，的确在看顾，即便在那一些我们以为在靠自己的时候，一切都是出于主。而当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神的恩赐，这一切的经历就帮助我们来建立信心，使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成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确的看顾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确微小，我们觉得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回应我们身边所有的挑战。但是主啊，其实回过头来，我们才看到是你那一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托带我们，一直在引领我们。所以主啊，愿意我们更多的来细察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更多的来依靠你，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你与我们同在，就好像你与雅各同在，没有撇下他，也没有丢弃他一样。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